好，最坏的是破坏性的沟通，也就是说沟通有好几种，但是破坏性的沟通这个不在这五个层次里面，这个是不应该有的。但是呢，这种破坏性的沟通呢，却会使你沟通的那个机会、管道、方法都没有，都被破坏。破坏性的沟通，比如说破坏性的沟通就是讥笑啊、轻视对方啊、吵架啊，这些都是所谓破坏性的沟通啊。讲一些伤人的话，故意要触怒对方啊，这些都是破坏性的沟通，这是不应该有的沟通啊。比如说啊。像你这种人根本是没有出息，你自己无能还来怪我，这种是破坏性的沟通。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至少别人转述给我听，就是说他讲这种话，那这些话就绝不能讲，因为这些话呢是你要把他的尊严拉下马来，你要把他破坏掉，你不让，你就是说你否定他啊，你已经这样。那我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就使得对方就要不然就沮丧，要不然对方就反击，要不然就生气。也就是说，像这样的破坏性的沟通只会破坏感情，不会增进感情，只会破坏问题的解决的可能性啊，不会增进。那我们沟通的目的就是要 to understand， 对不对？要 to understand and to be understood， 所以你一定要让对方能够了解你，要能够啊让。要达到目的，所以不要做这种破坏性的沟通，用讥笑讽刺的这种方法。比如说有一次我看我太太做头发，做头发，那么回来以后呢，我就说你这头发像鸡窝一样，像鸡窝一样啊。好，这个沟通叫破坏性的沟通。我的目的是希望说你做头发的时候要选好看一点的发型。但是呢，当我讲说你的头发像鸡窝一样的时候，这是破坏，这种讽刺的讥笑性的，而且他又已经做了，也不可能说剪掉重新再做，所以这个是与事无补，损人利己，一点都好处都没有，这叫破坏性的沟通啊。那我如果希望他改变一种发型，比如说，可能我们过了中年，头发最好是短一点吧，就是像你们年轻的这种长头发，对不对？通常过中年以后呢，应该短头发才会好看哈。那我应该跟他讲说，哎，你上次剪那个头发剪短很漂亮啊，你下次最好那样剪啊，啊，就是说你应该有一些比较建设性一点的，而不是那种讽刺啊、破坏性的啊，这些是要学习，就是不要讲那些破坏的损伤对方的话。好，那么沟通有几种层次，有好几种层次哈。好，第一种是叫肤浅的问候，无论是夫妻之间或者朋友之间。肤浅的问候，肤浅的问候是什么呢？哎，今天天气很好啊，你好吧？哎，怎么样？哎，这个叫做肤浅的沟通，就是这种不关痛痒，好像只是随便找个话题。那有一些朋友之间是这样，可惜有一些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只是肤浅的，很肤浅的沟通。你怎么样啊？你觉得怎么样啊？还好吧？啊，就这样。英文这叫不是中文这叫泛之交，泛泛之交就是你吃够饭没有啊？哦，吃够饭，泛之交。对，那如果用英文讲的话，就是 How do you do? I'm fine, 泛之交。这种泛就是这样，哎，都是讲一些 nonsense， 就是讲一些不是什么。当然这个当然比不讲还好的了哈，这个见面根本都没有表情，那当然那已经更差了。但是至少讲一下也还不错。但是你看整天在学校或者在公司里面都是这样，他直接，OK， 那就是这样。那有时候我听一些 radio， 那个叫 call in， 对不对 ？call in， 那 call in 的时候，按理说都是要问问题啊，要表达意见，但是我发现奇怪，他们 call in 的那时间那么短，也是 how do you do？ 哎 ，how do you do？ 在 call in， 在打电话去给电台的时候，还是 how do you do？ 然后说 I'm very fine， thank you， 然后再来开始再问问题。我从我的角度，我就觉得好浪费时间了啊！讲这种 how do you do 啊，这很肤浅的问候了。那很多夫妻常常也是这样哈，很多夫妻就是很肤浅的问一下啦，你今天好吗？睡得还好吗？问的时候呢，不是认真的在问，不是因为关心问，只是口头上问啊，这种叫肤浅的问候。好，接下来就是报告别人的事情，交换消息的。比如夫妻之间只有交换消息，交换消息意思就是说，我们明天应该交房租了啊， 或者是诶最近那个什么超级市场在减价，我们应该去买菜了，或者是诶我们厨房里面的米没有了，我们赶快去那个中国超级市场去买一包米来，就交换消息。或者有了孩子以后，就是说诶我们小孩今天好像不太舒服，或者是我们尿布没有了，赶快去买啊，这就是交换消息，都只有交换出有些什么消息。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大家见面的时候，最近哪一家公司要买菜，等一下做完礼拜后我们一起去买好了。那我在教会当中就是说交换这种基本消息，但是你心情如何，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的身体状况如何，这些都不知道，就是交换一些消息。特别是都很忙的时候嘛，很容易只是交换消息。好，有的时候不是很忙，而是呢，如果没有学会如何关心对方，那么你也是只有交换消息。自我中心的人也是只有交换消息。自我中心意思就是说，反正我生活在我的世界里面，那么两个人同住在一起，那么就好像是同事一样，好像是是一个反正就是share房租的一个人一样，然后就是交换一点消息。因为房东跟房客也是这样嘛，房东会告诉房客说，你下礼拜应该交租金了。或者是最近那个有什么肥皂粉没有啦，好，请房东去买啦，或者是什么钥匙坏了，现在去修理一下，就是这样。很多夫妻之间就只有交换消息。Okay， 那这是一种这是一种沟通。第三种沟通呢，要能够表达我的想法跟我的判断，就是我的想法跟判断。好，比如说最近看到电视上有一些什么新闻，或者是刚刚讲到说电话费很贵，哇，我们怎么一个月电话费300-400块钱。好，那么你可能你的沟通就是，我们的电话费怎么会这么贵啊，应该少打电话。好，这是你的想法，你的判断想法判断，你就是把你的想法讲出来这是比较理性层面的，就是说属于知识性的理性头脑层面的，就是你把你的一些想法就表达出来。那么特别是男的很喜欢给意见的比如说如果今天他太太撞车了，那么就说你当时不应该这样开，你应该什么多转一下，然后呢要怎么样你当时呢就跟车不可以跟那么近，跟车要保持5个车子的距离，你看书上不是都这样写吗你如果跟在人家后面，好，他就马上给你意见，给你看法，然后呢，给你一些判断，说你当时就是一定跟着太近了才会这样。好，如果是你今天撞了车假定你从后面撞了人家的车，从后面撞车一定是你的错。从后面撞车按警察，如果警察来处理，一定是你的错。因为从后面撞别人的车的人一定是错的。好，那么如果你回去了，假定说撞了车回去告诉你先生，你先生就说跟车要跟5个车子的距离啊，这个交通规则上不是讲好的吗然后呢像他那样的高速公路，那你开车的时候你就是要小心啊，你不能回头看后面，你回头看后面的车用后视镜看，不要转头什么，他会告诉你很多他的意见跟判断。没错好，其实你当时最需要的是什么？安慰，不是意见。你最需要的是安慰。但是你表达了之后，你不要只说我今天撞了车，你这是报告消息，你这是在表达你的判断，说我今天撞了车，说不定会罚款，罚得很严重这是判断。其实最好的沟通是要把你的感觉表达出来。就是说我今天撞车，我觉得好害怕呀，我觉得很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就说或者是到底说不定要赔很多钱或者是说不定要上法庭，我觉得很紧张。你不要只是报告一件事情，说好我今天撞了车了，你只报告是，但是呢你没有表达你的感觉。你看到电话单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个月的电话单又是300块，上个月400块。这个月还好300块，哇！但是呢，我们过去这一年，刚刚打电话就是已经花了20000多块。好，你这个呢是报告，这个是在讲你的判断，对不对？ 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应该把你的感觉讲出来，就说啊，我看到我们的账单有两万多块，我觉得我们实在是负担不起啊，我觉得啊，我很怕说我们的、这个钱啊这样用的话啊会怎么办啊？你要把你的感觉讲出来，当然电话会还是一回事哈、或者是啊。等一下我们会实习一下哈，假如你比如说要不要回国这件事情，你不要只是判断说回国有什么好处，回国有什么缺点，回国有什么困难，这个是判断，你要把你的感觉讲出来说我不希望回去，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回国去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或者是说你很希望回国，你不要只是判断说在美国啊这样给人家做牛做马寄人篱下啊，你要把你的感觉讲出来，我觉得我们回国的话我觉得比较快乐，或者我觉得比较有用，你要把你的感觉讲出来，不要只是在判断啊在分析啊。遇到冲突的时候，通常需要沟通都是遇到冲突嘛，有些看法想法不一样的时候，那所以你要讲你的感觉，不要只是讨论，理性的讨论，要理性的讨论，在公司里面讨论，你在公司当中的话，这个 project 到底要怎么做，大家讨论，不管你心情好不好，反正这个 project 应该怎么处理就是这样处理啊。那你如果做 computer 的人，那么现在这一个现在对顾客有这个需要啊，那我们整个 project 小组的人一起来讨论说这件事情啊，这个 program 要怎么解决啊，大家来讨论，这个都可以不必完全不牵涉到感情因素，反正我们就是一个 project， 就是一个 project。 夫妻的关系不是 project， 对，不是在办事，虽然跟事有关，但是你主要的目的不是在办事，关系比事重要，其实这个一定要记得，你们的关系比事重要，比钱重要，比甚至比那个谁对谁错更重要，就比道理重要，除非那个错是严重性的道德性的信仰性的错，否则，但是我想大家很少人会碰到这种问题，大部分都是这种，大部分呢都是可有可无，可大可小啊，不关啊，不痛不痒，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这一种事。所以呢，你为了这一件事，为了这一件事，为了这一个东西，为了这一个钱啊，为了这只猫，或者是为了为了这些东西，然后彼此之间的关系破坏的话，就不值得啊。所以呢，关系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比事比物都要，比甚至比那个道理都重要啊。所以呢，你沟通的层次要进展到不是只有想法跟判断，要进展到情感啊感受啊，把你的想法要能够表达出来，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沟通的层次。那最后当然要进入到完全真实绝对坦诚的沟通了啊，特别是基督徒的话应该在属灵里面能够真正的沟通。那么灵里面的沟通意思就是说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光照在你的里面，让你能够真正的表达出来。有一次我记得我刚刚侍奉不久哈，刚刚全时间侍奉不久，我是编杂志哈，我做完不久以后，做了差不多一年左右吧，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同工跟一个同工讲谈话了哈，那我跟他说好，我最近觉得很灰心啊，觉得好像做的一事无成，我觉得我很灰心，我觉得好像一事无成，我是在表达我的感觉，对不对？我的感觉哈，我对事情的感觉就是当然有些具体的事情好像有些失败啊，有些挫折啊，所以我是说我觉得好像我一事无成，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用，我觉得自己无用啊，就是在讲，我在表达我的感觉。那通常我表达我的感觉，按理说他应该也回应我感觉，对不对？也回应安慰我啊，鼓励啊，是不是？应该通常应该这样，对不对？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说，人对人，我既然告诉你我的感觉，你也应该把你的感觉来安慰我的感觉。我这个沟通的层次是不错的啊，不是只在判断说好，最近我们杂志出现了哪几个问题，我们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读者来信，这是具体的事实，对不对？好，那这个事实我在报告做判断，然后再研究我已经超越了这个层次，讲到我的感觉了嘛，讲到我自己的感觉。那么他的回应按理说也应该至少要感觉的来安慰我这个感觉。结果他说我们侍奉主 不应该谈这个一事无成啊，或者是有什么成就。他说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说，你不要应该这样去想。他说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呢，就表示你是在忽视自己，这样你才会说我一事无成，或者是我做失败了。他说我们服侍主，那么就是让主来决定到底你成败如何，不要你自己去判断自己。这一个沟通，它这是一个真实绝对坦诚的沟通，也就是说当时大概圣灵给他这个感动，就是说不要去迎合我的这种感觉。从人之常情啊，我既然说我一事无成，那想人之常情应该怎么说？做得挺好啊，你也不错啊，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至少应该这样讲吧，这都是我们人讲的话嘛，哈，至少咱至少要安慰一下。事实上我也真的不，我也没，事实上我讲一事无成是夸张嘛，对不对？怎么会一事无成呢？当然有至少成一些事情嘛，不会一事无成，但是我只是用这个成语来表达一种心情，其实是这样。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人的一种安慰，那么就是安慰说你怎么会一事无成呢？你看哇，那一天啊，读者不是有什么信吗？啊，那一天你看不是有很多人啊得到帮助吗？你看那一次的聚会里面啊有什么成果吗？他按理说至少给我一些事实，给我一些安慰，但是他没有给我安慰。如果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好无情啊，但是呢，我当时听了我就觉得啊，真的是感谢主，给他这种坦诚哈、爱心说诚实话。否则的话我就顺着我的思路这样想下去，哇，那如果我做得很好以后我要怎么说呢？你看我成就非凡，对不对？那我的感觉，自我感觉良好起来了，对不对？但是呢他没有顺我的感觉去讲，而是呢凭着爱心，凭着圣灵给他的感动来讲。这就是所谓坦诚绝对的沟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啊。其实在主里面的沟通应该有这种层次，应该到这种层次，应该有人敢对你讲这样的话，或者你愿意听这样的话。对，不是属血气的，不属血气的，这个其实可以分辨得出来，它是出于一种爱心，出于圣灵的感动，出于圣灵的感动，对方也会受圣灵的感动。你如果是出于血气的，对方就会有血气的反应。那所谓灵里面的感，那这个坦诚的沟通，就是圣灵给我有这种感动，圣灵给我有这样的一个光照认识，好像有一个透视能力，能够看出你的问题。以前我在 Pennsylvania 在宾州的时候，我们附近有一位姊妹叫做蔡淑娟啊，她写过一本书叫《暗示之后》，暗示之后啊，是她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位姊妹啊，她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是在中国呢，他就已经是一个神使用的人。后来他得了病哈，就是眼睛不能看光，所以呢必须要在暗室里面，意思就是说他的房间必须很暗，否则的话他眼睛会痛，所以呢他必须在暗室。那么暗室按理说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对不对？但是呢他就把他的家开放啊，让人来探访他，然后他就当人家来探访他的时候，他就给他们一些劝勉啊，给他们一些鼓励啊，有点像是一个心理医生一样。那当然他是一个老姊妹啦，他年纪很大，后来走到95岁才去世嘛，所以他年纪很大，大家就很尊重他，而且因为他很有智慧，所以大家很愿意来找他，所以他是做一个这样的一种侍奉，实际上就等于是基督徒的心理医生这样的一种侍奉。当然他是免费的，他也是啊，完全就是等于是一个服侍这样。那有人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是吧，让他可以家常常接待人，有的人来短，有的人来一两个小时啊，有的人是路过的时候就会进来一下这样。有一次因为我们跟他住得很近，而且他因为有一些事需要有人帮忙，家事需要帮忙，像我太太也常常去读报纸啊，或者是读一些消息给他听啊，因为他不能看，眼睛不能看，所以我们常常去照顾他，是很亲密的。所以有时候有客人来，我正好也在。好，有一次有一个人来找他，他是教会里面的一个什么同工啊，或者是执事这样。那么他就跟这个蔡，我们称他蔡小姐，因为中国古代都叫蔡，以前的传统就叫蔡小姐，没有结婚都叫蔡小姐嘛。大陆是叫姑娘，香港有时候也叫姑娘，就表示说还没有结婚。 那姑娘现在是指年轻的才叫姑娘，在以前的就是传统就姑娘，有时候很老的还是叫姑娘。那大家就就说那个他就来请教这个蔡小姐说他教会里面有很多问题啊，他就一直讲他们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这蔡小姐听完以后就是讲一句话，她说你知道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太骄傲。她就直截了当跟她这样说因为你很骄傲所以才会出现这些问题。这是当时我听的时候的感觉，就是说这是一个真实坦诚的沟通。他不跟他那些安慰肤浅什么这些讲那些话，他好像神给他一种能力可以看透你心里面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其实好的心理分析也 有一些人也可以这样但是呢他这个不是单单心理分析，他也没有学心理学，但是呢为什么人家很喜欢去找他，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圣经说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跟你说前书那边参透万事，就好像他有透视能力，他能够看到你里面真正的问题，外表看起来好好的甚至振振有词，但是他一看就知道你根本的问题在哪里，一下就可以看透。那这是一种沟通，这是一种沟通，也是一种沟通。这种沟通不是破坏性的沟通，破坏性的沟通是出于血气，出于轻视出于恶意，或者是出于无知。但是呢这一种沟通呢是一种有属灵的坦诚的敢跟你讲。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讲，对不对？明明知道他的问题就在这里，但是就不敢讲出来。没有那样的爱，或者没有那样的透视的能力。
就是明明看到了，但是自己由于自己没有站到那么高，所以这个
讲不出来，对。
一个是不想丢掉这个朋友，一说了以后，他肯定反应是很剧烈的。
好，所以看时机，要诚实，要看环境，看你跟他的关系如何。刚刚我讲这位蔡小姐，因为她是老人家，所以她有一种自然的权威，当然她也有属灵的权威。不一定老人家的话都是有权威不一定老人家的话都对的但是他有一个属灵的权威，所以呢当他讲的时候，那个人就承认，就愿意承认，就好像有人突然点中了你的要害，好像针灸就刺到你那个痛的地方，自己找不到好像这里很痛，但是他一针见血，一针就是针对，所以我们中文说针对性，针对性一针下去对了，针下去的时候就对了他的问题的地方，就是要针对性，就是这样嘛那么现在那些针灸的人就是要扎到对的穴位，否则的话扎别的地方痛得要死，但是呢又没有解决问题，就是这个针对性是这样那么这是需要圣灵给你能力，但是有时候需要勇气，有时候是需要勇气，是你要有没有勇气讲出来，当然有时候也要看对方的这个的接纳能够接受的程度啦，有些对方如果很血气，但是如果你是有圣灵给你的这个感动你讲的，你对方有时候他就会接受
就是对方没有信主的也能
有时候有可能，我相信也有可能的那对方有时候也是会愿意改变的所以沟通的话就是要进到这个层次。好，现在如果不讲不信主的，至少夫妻之间也就是说夫妻之间要能够达到这个最高层次，不要老是交换消息而已就是说你要有这个高的层次，特别夫妻之间应该把这个当你的目标，就是说我希望我跟我的配偶要能够达到这一种层次的沟通，表达感觉我想还有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到达表达感觉的层次很多人也不懂得表达感觉，他只会表达意见。
你的意见比较多，说那个报告别人事比较多，表达感觉的少，
好，那么就要求神给你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那通常这种彼此的沟通，也要双方也达到一定的层次，就说你在属灵上已经到这个层次，像 素见弟兄不是说摸，可以摸他的灵，有没有摸他的感觉？所以意思也是这样。有时候我听一个人讲话，他在发表一个意见或者讲一个话，我的感觉就是说讲的话都对，讲的话听起来也好像啊，很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但心里面总觉得好像那个灵不对。所谓灵不对，就是说讲的是像讲神，像在讲神的话一样，但是他那个人的那个成分太重，人的成分重，这是所谓灵里面的一种感觉，就是这样。灵里面的感觉就是说，好像有点虚伪的成分，好像不是那样，不是像他说讲的那么伟，那么属灵的样子。有人说，我就跪下来祷告。如果是一个跪下来祷告的人，好像不应该是这样讲。虽然他讲这种话，但是他的意见或者他的表达好像不应该是这样。你可以感觉得到，可以感觉得到。有一次那个有一次赵丽姊妹，她在上一届培训营的时候，她提了，她说我们从大陆来的哈，有一种本领，就是说听一个人讲话就知道他讲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他说我们好像就有这种本领。他因为过去听假大空，对不对？叫假大空哈，过去听这种假话、大话、空话听太多了，所以呢，自己也常常讲，然后也常常听别人讲，所以好像已经训练有素了，一听就知道他到底是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个是从人的经验的层次来讲，那从属灵的经验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你要能够把你自己真实的感觉表达出来，那对方如果他也是愿意属灵、愿意追求的话，那么你们双方就可以啊，在灵里面来沟通。那这种灵里面的沟通就很容易通，讲起来就容易通，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就能够通。那如果呢灵不对的时候，讲来讲去老是就是搭不上线，沟是没有办法了解，你已经很诚恳了，对方也没有什么感觉。那这个各位要去体会哈，你信了主久以后，渐渐去体会那种灵里面的真正的沟通。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你会发现，你可能以前跟他不认识，但是你现在见面的认识了，就好像可以一见如故。为什么？原因就是在这个灵犀可以相通。灵犀就是说，我也是愿意顺服神，或者我也是有一个爱主的心，对方也有顺服神爱主的心，所以我们虽然不认识，但是好像一谈的时候，你就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志同道合，或者我们在一些属灵的观念上、属灵的经历上很同相同，对不对？对，在这里的时候，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特别容易这样？对，因为这个属灵的气氛会彼此感染。我们来这边也主要是为了追求，为了学习，所以你的灵就特别活泼。你的灵里面的灵特别活泼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跟其他的人能够彼此有相通。回去以后，哇，忙 computer， 忙工作，忙着家事，忙着要煮饭，那么太多的事物使你思虑烦恼，那个灵好像比较消沉，比较沉闷的时候，常常就在灵里面不容易通。那夫妻之间无论再忙再累，要能够在灵里面相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境界。我盼望各位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境界里面啊。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好吧，休息一下。好，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处理我们的工作时间？哈，刚刚的问题是说，到底先生忙着工作，忙着电脑，忙着在实验室里面，好像很少花时间在家里面。我自己那时候一方面是，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我在1976年结婚，76年那时候呢，正好是我们本来是做出杂志出书啊，那是我们那个出版社哈，后来就新开了一个书店，在75年年底的时候开了一个书店。那我是1976年3月6号结婚，就表示说那书店才开三个月的时候，那就是我那时候结婚的嘛。那书店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很紧张的时候啊，因为还不稳定啊，人工也是新的，我们自己也是新的，那所以需要花很多时间在书店里面让它稳定下来，就是让顾客啊，让我们的服务品质啊，进书啊，什么这些都需要稳定下来。所以一方面我是单身久了，然后还结婚，一方面又是书店正好面对这个情况，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多花心思在那个书店里面。然后过一年我们小孩就生了，就是我们小孩是结婚以后过一年就生出来了。 啊，所以呢，一有孩子以后呢，书店是忙，但是我就发现，你小孩生下来，我不能全部让我太太去管照顾他，我还是要尽做爸爸的责任哈。所以呢，我就才开始觉悟到了，就是说我虽然时间少，但是如果我时间少，我在家的时候，我应该尽量做我该做的事。那后来我们的工作性质哈，就常常要外出嘛，特别都是周末的时候，聚会不是都是周末嘛啊。那说特别来美国以后，美国所有的 conference 都是在 long weekend， 对不对？ long weekend， 那我几乎每个 long weekend 都有聚会，都有 conference。好，那么所以呢，周末常常不在 long weekend 啊，常常不在。那么小孩子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在 long weekend 的时候在，对不对？那所以这种生活方式就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小孩子也常常 complain， 他们比较大了以后就会 complain， 会埋怨这样。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解决这问题，我不能说我的工作不做，哦，退休会不去，有时候也很难，不可能这样子。但是呢，我又怎么来解决这问题呢？一个就是我们有聚会的时候就全家一起去，那至少这样在车上有一点相处时间。有时候一个 conference 要开车七八个小时嘛，啊，就开车的时候就顺便就讲话啦，或者是吃东西啊什么这样。那小孩子特别是会游泳以后，他最高兴的就是游泳，所以呢，我们如果长途开车就一定要找一个有游泳池的地方。那 motel 其实很小一个游泳池，